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2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再过几个小时就是中国的元宵节。我代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同仁，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幸福美满。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在很多不同领域正在取得大进展；新西兰称将自行评估华为设备安全风险；中共自由派代表人物李锐的女儿表示，不能接受共产党的旗子盖在他父亲的遗体上。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美中贸易谈判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正在取得大的进展。特朗普发推文说，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有非同寻常的潜力，能够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伟大。特朗普上星期表示，如果贸易协定接近完成，他可能会推迟3月1号提高中国产品税收的最后期限。奥巴马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谈判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的进展只是在小幅递增。他说，我认为实际情况是最后期限被延长，谈判可能会拖到今年年底。穆恩认为双方的谈判代表都未能讨论美国对华严厉制裁的初始原因，即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要求美国公司如果希望继续在华经营，就必须提供技术转让或提供商业机密。他说，两星期内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讨论。他还表示，特朗普让政治介入贸易谈判，让谈判受到了影响。那么我们都知道，美中双方的谈判代表呢，上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举行了2天的贸易谈判，试图呢在敲定一项贸易协议。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双方举行谈判之后呢，那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的贸易代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之前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见面，双方都为记者定下了积极的基调。习近平说，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正在努力达成共识。
我们都认为呢，中美关系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的经济繁荣发展，这个我们俩都有广泛的共识，同时也确实啊建立了很重要的。
莱特希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我们进行了2天非常好的谈判，我们觉得我们在非常非常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我们充满希望，所以非常感谢你们的这次会议，我们期待着这条主要道路。
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中两国高级贸易谈判呢，这个上个星期在北京结束了。白宫新闻办公室的声明说呢，双方举行的详尽和密集的磋商取得了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部长级磋商呢，下个星期在华盛顿继续进行。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最新发展做了分析和解读。
在背后的谈判进行到什么程度是很难说的，但是这个外交信号我觉得就是说有了进展，就是说在美国政府不打算放弃谈判，或者是单边的提高关税或者扩大关税的范围，还有好多工作要做，就是对金融界是一个，也是一个信号，是说这个所谓的三月初的死线，谈判的死线，可能也是要延长的。
嗯，那么声明还是说下一个星期的时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要继续举行这个会谈，但是呢是部长和副部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谈判。那么刚才的报道也提到，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谈判以后，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了面。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揣测，就是华盛顿接下来下个星期的会谈，这个部长和副部长级的会谈，就是要来根据北京的谈判取得的，如果有成果的话，那么在华盛顿就是要敲定一些细节，能不能这样来揣测？
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对我在思考当中理解这个谈判的潜力，一直是美加墨西哥的这个谈判的过程，进入了好多好多轮，然后在好多就是好多环节当中都是说了有了进展，但是还有好多工作要做，意思就是谈判是进行的很慢，达到最终的目的的过程是很慢的，路是很长的，所以不可以一定要更耐烦的等待这个成果出来。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有可能呢，按照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说过，就是也有可能会把这个3月1号的这个期限呢，有可能会延长。那么在三月延长到在3月1号之后呢，来达成双方达成最后的这样的协议，签署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那么对于无论是什么时候达成这样的协议，对于最终的这个谈判结果，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我觉得关键就是这些谈判进行的时间非常的长，经常会超过一个美国政府任期的这个时间，所以看上一个任期奥巴马这任期谈的这个亚太的这个贸易协议的成果，最后美国国会也没有通过，同样我们可以看这次谈判，到了谈出了协议之后，也国会通过也是一个大问号，但是从奥巴马和特朗普这两个任期的共通点，可以看出来，是美国的大战略现在也是想对中国施出压力，让中国开放它的经济，以及让中国放弃这些用国家政府的措施来支持市场企业的经营。不同的任期在美国用了不同的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最后美国的政策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施出压力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上星期美中的高级贸易谈判这个在北京结束了。舆论认为呢，此轮高级别的谈判呢，是为特朗普与习近平未来会晤奠定基础，以最后敲定并签署两国的贸易协议。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国会的多名议员日前敦促特朗普总统向中国施压，达成全面解决强制技术转让和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的协议。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为我们做解析。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美国的代表在中国的谈判呢，是在中国这个刘鹤副总理访美之后紧接着进行的。那么说明呢，双方加紧了谈判的节奏。 那么在这个谈判开始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个人的这个推文中呢，也释放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似乎呢双方有这个很强烈的意愿吧，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不过根据我们以往的这过去一年多的这个多少个回合的谈判的经历上，这个经验上来看呢，美国的要价和中国给出的让步呢，似乎还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吻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的底线呢其实相对是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愿意在赤字问题、在这个放宽市场准入这些问题上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习近平在最近的发言中提出来了，说能改的应该改的会改，不能改的永远也不能改。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底线实际上是相对来说也就是到此为止了。那么美国底线目前来看呢还是不太清楚，那么他呢是一直是希望通过高压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是呢这个好处到什么时候他能够觉得满足，我觉得呢通过近期的谈判呢应该逐渐能够达到一个务实的阶段。
那么刚才谈到就是说美国这方面的这个底线呢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美中之间的这一场贸易谈判呢已经反反复复的是许多次了，那么其中的这种核心的难点你认为是什么？那么在这一次呢是不是会有所突破？另外双方在这个休战期这个截止之前，就是3月1号之前，到底是否能有突破？
应该说呢，核心问题主要还是中美双方这个市场和经济上的结构性的矛盾。所谓结构性矛盾，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一方面呢是一些技术性问题，比如说法律环节，那么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中国的货币政策，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侧面呢，是指的是这个政策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呢，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影响力。那么而且国家呢，有一个相对强势的产业的扶持政策。那么这些东西呢，经常是会被美国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所诟病。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国家政策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呢，问题呢，应该说是一种心态问题。也就是说呢，美国这几年来呢，这个民粹主义上升吧。那么反映在美中关系这个问题上。或者贸易问题上呢，主要是一种美国认为自己吃亏了，在这种不对等的啊这个条件之下呢，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美国吃亏。如果我们把这个技术、政策和心态这三个问题都综合起来来看呢，应该说，首先这个技术问题呢，还是有希望达成一些解决方案的，通过一些立法呀、执法这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政策问题呢？应该说是很难改变的，因为中国不可能说是完全放弃政府主导的这个市场产业政策。最后这个心态问题呢，只能靠双方慢慢的来调整。那么但是呢，如果说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可能将继续呢发酵，那么可能会更加影响这个谈判，会给这个谈判的结果增加很多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马昭教授，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美中贸易当中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这也是美国这边常说的一个这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另外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中国呢，中国的媒体有时候是把这个叫做说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制度之争，你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应该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所谓的制度之争。那么因为一方面呢，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那么政府呢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呢是十分有限的，主要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由企业自主去这个市场进行研发呀，进行这个商业的这个谈判拓展啊，这是美国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中国呢，从一个计划经济模式走到现在呢，建立这个所谓的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其中呢，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国家在经济中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国家也是一个重要的，不管政策还是经济资源的主要的一个制定者和一个分配者。这种所谓制度之争呢，应该说是一直是存在的，也一直是困扰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你如何来解决这个制度之争，到底是通过制度变革的方式来解决，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我们要知道， 如果说通过变革制度的方法来说，确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中国不可能完全放弃它现在的这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这个中美之间的制度差异实际上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这种政治经济的制度差异呢，你从鸦片战争开始就有，是吧，一直到现在到这个49年以后都存在。但是呢，现在毕竟不是战争时期了，那么这个制度之争到底通过什么手段，和平谈判的手段，还是用其他更加激化的手段，这是现在去考验两双方这个执政者的这个政治智慧的时刻。
嗯，另外美中贸易谈判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数，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表态啊，经常是会这个前后矛盾。你比如说就是和习近平的这个会面嘛，一会儿说我很快，一会儿又说甚至我不会和他再见面了，或者说要推迟等等等等。那么如何理解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他的谈判的技巧，还是什么另外其他的原因？
应该说呢，一方面讲，这个确实是特朗普本人商人谈判技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通过这种战略的手段吧，或战略你说是欺骗手段也好呢，还是说是一种恐吓的手段也好呢，给谈判对手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也就是说如果这谈判的一方不愿意，始终不愿意这个谈判破裂而被迫达成协议的话，肯定是对这一方呢是不是非常好的。所以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这种不确定的方式吧，来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也体现出目前这个总统或者白宫的执政团队之间的可能内部呢还需要进一步整合。我们说这个执政团队一般呢包括一个军事安全团队，国防部带领的，另外一个呢是国务院的这个外交团队，最后一个呢是商务部主要牵头的这么一个贸易团队。通常情况下这三个团队应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整合，然后呢制定一个相对协调的这个兼顾各方利益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但是目前来说呢，这个团队内部是政出多门，声音也来自不同的地方。这样的话也确实造成了不仅的这个团队内部声音不统一，同时它呢可能给谈判对手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不知道到底你想达到什么，实现什么。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这个非常紧要的这个关头，特朗普总统是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要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发展，同时呢要削弱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这个势头。那么如何来评估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动作？另外呢，就是包括您所任职的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在内的美国知识界高校是否感受到在这个方面的压力，或者是是看到了一种发展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呢，首先说呢，这个政策的出台呢，其实也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新的对华的方法吧。也就是说，如果这种强大压力的贸易战不能够导致引发中国的内部的这个制度上的变革，改变这种贸易不平衡的体系，那么他呢就动用一个新的手段吧，或者是另外一个更加传统的手段，也就是说，对于用美国现成的这个法律和现成的规章制度来看，到底中国的哪些企业或哪些产业对美国造成了威胁，那么然后针对这些东西，针对这些威胁呢，一个一个定点清除。也就是说他不动用这种大规模的新的资源，而是用既有的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种加强监管啊，然后呢是一种应该说是这个方是在这个方向做出的努力。同时可以看出呢，有一个不是非常好的现象，也就是说贸易战呢有外溢的现象。就是它已经不是简单的在这个贸易领域、市场领域里的出现的问题，而是呢开始影响到市场之外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说这种人工智能啊，特别是高校协作、高校这个教育交流的问题上，那么到底这样就等于是把一个原来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种学术人文交流的问题了。那么在这个领域之下呢， 到底贸易战这种形式能不能够被运用到其他的领域，教育领域、人文交流领域去解决那些问题，或者人会不会引发新的问题，这样的话是这个情况变得会更加的复杂。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确实是需要双方的，一方面要还是要把贸易战控制在贸易范围之内，然后呢，这个其他领域呢，不要这个过多的受到更大的影响，这样使得这个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的不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新西兰将独立对华为 5G 网络设备的风险进行评估。此前有报道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为华为设备所含风险能够加以控制的报告可以供其他国家使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心世界最大电信制造商华为公司与中国政府有联系，华为设备可能被北京用于间谍活动。迄今为止没有公布任何华为设备用于间谍活动的证据，华为公司也一再否认相关的指称。不过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宣布对华为设备进行限制。英国的《金融时报》说，英国政府认为能够控制未来的 5G 网络使用华为通讯设备可能带来的风险，而英国政府的结论对其他欧洲国家及其领导人都具有相当的分量。新西兰情报机构去年11月不同意在新西兰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新西兰通讯安全局要求电信服务营运商 Spark 提供控制华为设备安全风险的可选方案与措施。阿德恩总理表示，通讯安全局的决定将基于新西兰法律以及新西兰独立进行的安全评估。中共自由派代表人物李锐2月16号在北京去世。中国政府通知李锐的家人说，他的葬礼将按照正部级规格在八宝山举行。李锐的女儿说，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旗子盖在父亲的遗体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李锐目前旅居美国的女儿李南央，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上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能接受把他父亲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他说，
我不能接受那个那面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的猩红的血腥的旗帜盖在我父亲的遗体上，给他进行最后的祝福。我不接受这种安排，我不接受这个现实。
李南央表示，他的父亲在1989年六四时曾在北京木须地的一座楼房里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对人民的屠杀。他说，父亲生前就曾表示身后不去八宝山。他说，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八宝山的人。李南央说，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他一定会接去盖在他身上的那面旗。李锐曾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秘书，是中共自由派人物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他曾在几十年当中经历了中共内部的整肃，特别是延安整风使李锐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李南央表示，父亲生前将自己的手稿、日记等等很多珍贵的资料交给了他。这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做这些资料的整理工作，并将在今年经由胡佛研究所公布于众。李锐生前的朋友、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的女儿黄潇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李锐的经历相当特殊，他年轻时追求宪政民主，加入到共产党，但后来理想破灭。他说，李锐始终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黄潇露表示，在中共庐山会议时， 李瑞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把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为后人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留下了历史证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瑞说呢，越是生命最后，反思和批判越深刻。不过他的言论没有被封，逝世后可能还将覆盖党旗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人称这种所谓的李瑞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共自由派元老李瑞逝世后，其治丧安排目前成为关注焦点。中国官媒迄今尚未发布李瑞逝世的新闻。按照李瑞家属方面的消息，李瑞的部长级待遇追悼会星期三上午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有舆论已经开始关注届时的细节，如悼词的内容、用语、送花圈者名单等。李瑞的女儿李南央已对得知的官方葬礼安排表态。16日，他在起草书面声明的过程当中对美国之音说，
我正在写一个声明，就是说我要表明我父亲的遗愿。我要的声明就是说，我不需要面对世人，我只需要面对我的父亲和我自己。我正在找到了我父亲的日记，我念给你听。我父亲还跟我说过，他不进八宝山，因为他的好朋友黎树说过，八宝山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八宝山的人。我爸爸跟我说，他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如果回去，就等于我承认他们想让李瑞以一个共产党的政府级的这样一个形象留给世人。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李瑞。李瑞是一个人，是一个在共产党的，是在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下保持了自由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他知道那些染满了人的鲜血的猩红的党旗盖在他身上，他在天之灵他不能容忍。
李瑞感言却能幸存，还可能进入政治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独立中文笔会刊登胡显忠的文章，提出所谓李瑞现象。文章说，李瑞在中共层级序列里应属第二等级，但和其他高干不同，他对当今的所谓核心根本不买账，不看齐，更不表忠心，甚至公开贬损。这就引出有趣的话题，全国一片拥戴和效忠热潮当中，李瑞为什么安然无恙？对此，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几个老人，是几个老人。第一，我是觉得这个北京认为，就他们也年迈了，这个影响力也有限，对这个整个政局的冲击也有限。第二个呢，北京也不愿意去冒很大的风险，那毕竟是老人，给予适当的一个空间，再加上他们有限的影响力，那么这样不会对当局有什么损害。
和李瑞情况类似的还有前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前不久在赵子阳家祭活动上，杜导正坐轮椅到场题字内容广泛流传，老老实实照着邓胡赵的路子走，别的路走不通。季硕明说，李瑞现象或者杜导正现象其实是一种悲哀。他说，
其实这个现象从中国整个战略或者说大环境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悲哀了。这个悲哀就是这个现象只是一个是有限的可以发表言论或者言论自由的一个现象，就仅限于这么几个老人，而且把他们的限制在最小。这些老人都是在对中国的建设、中国的这发展进程当中都是有贡献的，而且是应该是德高望重的一些老人，对吧？那个不管怎么说，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党，为了这个国家， 能够在发展进程当中走得更健康，在国际竞争过程当中要有它的地位，要融入这个世界。套用这个时髦的话，就是你共产党，你中国发展要与时俱进嘛。
北京医院李锐病榻外，中共宣传习近平思想的全国学习移动软件已经大规模开发应用，宣传洗脑数字化。有网友因此说，李锐和杜导正们毫无影响力。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评价李锐影响力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李锐他以前跟毛泽东做过他秘书，就是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整个共产党都有一种共犯的责任。我觉得，那么他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不可能摆脱这种不幸的定位。关键是在他在晚年逝世前的过去的30-40年来，他都有很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可贵。这个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而且他能够身体力行，能够出来发声，虽然没有太多人注意。
南华早报说，在习近平时代，李锐可能是党的精英集团当中抨击习近平个人迷信以及他的某些毛氏政策的孤独声音。香港苹果日报说，李锐虽然头戴毛泽东秘书的光环，实际上并非外界一般所认为的高官或者既得利益者，他的人生随着中共无数次的运动浪潮有着一次次的大起大落。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曾写道，李锐的一生是一个奇迹，人的身心遭受如此严重摧残还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能像一般人正常工作就更不容易了。李锐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越活越健康，不但能够正常工作，而且成就非凡，越做越辉煌，越到晚年越精彩，竟然活过百岁，而且不像其他百岁老人那样悄声无息地走向死。有网友说，害人不浅，终于走了。网友逝者为大则说，李锐先生生是党的人，逝世后党按相关规定给予必要的殊荣追忆也是应该的，盖党旗是这个党承认李锐一生是在党的旗帜下为祖国奋斗的一生，这是党给予逝者的肯定。葬不葬在八宝山是家属的选择，党不会与家属较劲，入土为安，逝者为大，希望各方都心平气和地送李锐先生最后一程，让老人家安安静静走吧。香港明报说，李锐希望回到故乡湖南平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在中共近年加紧监控和钳制网络言论自由达到空前程度之际，中共当局呢，近期又将审查的魔手伸向受年轻人欢迎的视频弹幕这种即时评论及互动方式，采取先审后播的审查措施，进行实时管理。此举引发网友强烈反弹。下面是海燕的报道。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海外版2月15日发表评论，披露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近日发布《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对短视频发布者和平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其中一大点量将是弹幕划入先审后播的范围进行实时管理。人民日报的文章称，对弹幕实施严厉监管恐怕与弹幕文化兴盛以及逐渐失范有关，弹幕不再是小众事物，已成为网络时代独特的文化现象，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但也因监管不力而成为低俗信息的传播渠道。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北京维权人士李卫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比较严峻，当局明显是希望封堵各种公众可以发声的渠道和平台。他说，
管控言论来讲，这就是我们通常我们会遇到的嘛，包括说我们的微博啊，微信的帖子，特别是微博，那么限制的特别严。现在的这个形势，当局可能认为是形势比较紧，因为各种的事情都堆到一块儿来了，更强烈的加强管控，那么这一块呢，我想肯定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消息引发网友的强烈反弹，许多人在留言评论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同的网友表示，你不喜欢的评论就想封住我的嘴吗？就差每个人套个电子项圈了，是要把人活活逼死不给宣泄的口啊，建了一个自由的弹幕，就是逼着创造另一种自由的言论恐怖高压时期。我觉得这样力度还是不够，最好把嗓子也划入先审后出声的范围。我每天说话，你们要不要也审查一下？还有网友提出不同的建议，说今后在每个人喉咙里植入仪器，自动审核说出的话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合的自动消音。建议给每个人发一本说话守则和一个监听器，说话之前先翻翻本子，看看能不能说，如果说了不该说的就立刻抓起来，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跪坐背一遍涉核。针对当局以防范低俗污秽色情暴力为由先审后播的弹幕，李卫表示，他本人看过一些视频，见到的色情暴力的评论不是很多，不过是当局的借口。他表示，当局的监控今年尤其严重。他说，
我也观看过，实际上真正的淫秽的东西并不多，一般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针对这个现实情况啊发泄牢骚的相对来说多一些。北京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嘛，北京的这种小范围的朋友之间相聚，就是我们至少是啊，我们亲身遇到的，我们节前可能有几个朋友说约一下先见个面，结果因为是通过微信嘛，当局就知道了，限制我们啊不准聚。然后外地呢，我们也看到了，说春节的聚会除了直系亲友之外，你要聚会的话需要审批啊，甚至是就是不许。
此外，有网友表示，弹幕有举报机制啊，污言秽语这些可以举报的，弹幕都有举报的功能，很少看到不好的呀。还有网友表示，虽然我也感觉弹幕有时候闹心，但那几乎都是有关色情吐槽的讨论，几乎没有看到过什么赤裸色情的话。但是这个政策下去，那受影响的就不止那些少数污言秽语了。最最重要的是，它体现出的政策导向、控制、限制、收紧，仿佛回到改革开放前，是很可怕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还称，新规出台后，平台方责任增加，管理不力将面临被约谈、下架、封号的风险。因此，各大短视频平台都相继扩招人工运营审核队伍。字节跳动公司提出将现有的6000人运营审核队伍再度扩大至总人数10000人。快手宣布将审核团队从2000人扩大至5000人，这对弹幕的长期发展来看是利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宣布参选台湾总统的朱立伦目前呢正在美国访问，寻访硅谷，参访的硅谷呢寻找台湾新经济。台北市长柯文哲、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将陆续规划访美。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否已经提前开打？有机会问鼎大位的台湾要诀为何纷纷访美？另外一方面，台湾政治人物最近纷纷抛出两岸新论述，柯文哲抛出国是中华民国，家是台湾。 韩国瑜形容两岸是指腹为婚，你侬我侬。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与对岸签订洽签和平协议。那么两岸论述是否成为参选总统的必考题？谁的两岸论述更能够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这个严建发，与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顾问巫和仪博士，请他们来深入的分析一下。首先请问巫和仪博士，怎么看柯文哲的国家论，国是中华民国，家是台湾，还有韩国瑜的两岸关系是指腹为婚，你侬我侬的说法，那么有意思的提法呢，还是说像有些人评论的两个人说的话都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马英九在2011年八年前也是讲过同样的这个论点哈。那柯文哲讲的只是一个现象，现在是国当然就中华民国，那我们家在台湾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只是线上一个描述，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他甚至于他讲两岸一家亲也没有提出一个将来这个两岸如何就往前走，所以他的比较是还是在表面上形式。至于韩国瑜呢，我比较喜欢他很严肃的时候他讲的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那他是说在情感方面来讲呢，可以你侬我侬，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可以指腹为婚，但这个呢稍微不够精准啊，因为两岸的人民历史文化血统早就在一起，不是两个不同人后来才碰到面才去结婚的，所以呢如果形容两岸呢是家人的话，可能比这个你侬我侬或指腹为婚呢更为精准。
那么严建发教授呢，您怎么认为柯文哲下个月要来华盛顿面试，韩国瑜呢也即将登陆，那么此时呢台湾政坛要角呢纷纷发表两岸论述，究竟是2020的前哨战呢，还是回应前不久呢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0号发表的对台谈话？
这有困难，就是看他用什么身份，他如果用党的身份不符合民主体制，因为谈判协商这都是国家的这个事务，那如果说他国民党去就很怪，那除非他成为这个执政党以后又得到人民的支持，至少立法院或者可能最后还要公投来决定，所以这是一条漫长路。但是反过来大家很清楚，北京是不可能接受的嘛，因为你用中华民国去跟他签，他根本他现在是一个中国原则，根本中华民国早在1949就消失了，所以很困难啊。那这个两岸谈完以后还有美国因素啊，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讲一讲啊，然后吸引一些不了解这种历史或者这种理论的人的一些选票而已，大概我看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吴和一博士，您怎么看国民党内的四个太阳之争，这四个人谁更有机会出现？
我想这些政治人物从过去到现在都这么做，都表示这是个政治现实，不管你喜不喜欢。
嗯，
台湾就是没有国际地位嘛，那你现在唯一能够支持你就是台湾关系法啊，来保障台湾的经济跟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想走一趟是每个人都想要去的。但话说来就是说，以目前美中关系这么样的对立这么紧张，而且是全面性的，你去了一个地方，这个顺了故意逆了少意，我想北京方面一定会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去那一趟不见得是对这些都加分，我看应该都是减分的。那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一次1月2号把这个两岸关系从这个回到一国两制，就知道他大概已经对台湾没什么寄望了，所以来比较强硬或者更回到最基本线来，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要去访美嘛，但是访美的效果我看对两岸的这个发展应该没有太大的帮助。
那么吴博士，您对此怎么样看呢？
那现在这几天这几个一两个月民调呢，柯文哲的民调都超过朱立伦，超过蔡英文很多，所以 在这个情况说柯文哲是一个变数。那一般的这个国民党的或者支持国民党人士认为只有韩国瑜能够压制柯文哲，但是韩国瑜才当高雄市市长一两个月，他怎么可能做这个决定？所以中间的变化很多啊。那这个我们来看呢，将来当然这个三个太阳要各自努力了啊，不要再互相攻击了。那各自要把自己的政策阐明，你的经济政策，你的核能政策，那么许多你的两岸的关系，你三个这个太阳都要赢得老百姓的这个认同。到后来，假设到五六月份，六月份柯文哲宣布参选了，他看着其他民调，那他说这时候朱立伦或者吴敦义还差这个和柯文哲很大一截。啊，那这样情况下，也许对韩国瑜要不要参选有很大的压力。
那么，请问这个国共十四大战，那么吴敦义改编《沁园春·雪》谈统独，那么您对怎么看？
两岸如此多交，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习，反攻大陆哈，已成历史，解放台湾。又嫌霸道，一国两制，或统或独，都为台海先波涛。俱往矣，属当前明路，和平最好。
您这个沁园春这边就写说，一国两制，或统或独，都为台海先波涛。我想请教吴主席，您对台湾统独两边立场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不是道德问题，主张统也不是不道德。主张独也不是不道德，那只是对于两岸跟对于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居住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是未来的选择，要是怎么的处理啊？如果要讲，我也曾经提过啊，依照李登辉前总统，当时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他组成了国家统一委员会，制定了国家统一纲领，那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在国家统一前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而且当时还修改宪法叫增修条文啊，那其实就是以两岸统一为最后的愿景，就是终极的愿景是两岸统一。统一跟独立没有所谓道德的问题，不是说主张独立就是不道德啊，主张统一就是不道德，这个不是道德问题，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的问题。你究竟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你能够平安顺利的过好日子，老百姓如果对统一有信心，绝大多数的百姓只要有一天说应该两岸来统一，那也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那如果主张独立的是绝大多数的民众，那也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就是选择的问题。但是现在我认为要统时机还没有成熟，要独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状况。所以我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时候我就讲了我的政见啊，是坚决反对台独，坚决反对台独，是我们中国国民党基本的立场。
另外呢，吴敦义认为呢，官兵强盗不可以，那么应该是桃园三结义。
我们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桃园三结义嘛，就是关公、张飞跟孔明，这些人做成非常好的啊，刘备啊。关公啊，张飞啊，再加上很智慧的人，那就是最好的结盟了。应该如果要这样比的话，是桃园三结义比较好。你看关公的那个刀很厉害，可是刘备啊，是做领导人的分量啊，慈祥、仁爱、温和啊，张飞就是一下子就脾气很大。但是武功也很好，所以如果桃园三结义的比喻哈， 是还勉强可以还讲得通一点啊。可是如果讲说是强盗，这个比喻就不好了。哪一个是强盗呢？
哪
一
个是警察呢？
哎，对啊，没有什么强盗跟警察的问题嘛。哎，大陆跟我们其实也可以稳定和平发展，不过我们必须要有防御性的武器来确保我们的安全啊，也就是说不能不做万全的准备，但是一定要做和平稳定发展的这种状况能够延续。那美国也是我们贸易非常重要的伙伴嘛，我们也赚很多出口到美国去的钱货，然后赚钱回来，而美国也用希望他能够用合理的价格卖给我们足以保护我们安全的防御性的武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公道的买卖嘛，你讲买武器总是要付钱嘛，那你不是人家的小弟，你为什么要拿大哥的免费的武器给你？当然就是彼此有贸易往来嘛。所以我觉得那种官兵跟强盗的比喻啊，好像不那么适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我们继续聚焦台湾。这个美国的五位共和党参议员正在推动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台湾有学者认为，如果成真，将有助于蔡英文的连任之路，不过台湾的整体利益将受到损害，中国势必会对台湾进行严厉报复。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义兴日前在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如果成功受邀到美国国会演说，对其连任之路将产生很大的加分作用。
因为这是几十年来未有之事情啊，可以说是开先例，那么可能比李登辉上的突破还更大。过现在为止，蔡英文都没有超过李登辉，也没超过陈水扁，也没超过马英九，但是假如真的到华府国会演说的话，那当然是超过了。
不过陈义兴教授也指出，蔡英文个人的声望因此加分了，台湾的整体利益却将受到损害，中国大陆势必会对台湾进行严厉报复。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四针对最新国际情势及蔡英文政府外交政策得失举行座谈，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美国五位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科顿、科宁、克鲁兹与卢比奥日前联名致函敦请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期内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到华盛顿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在马政府执政时期担任台湾驻美代表的沈履洵表示，乐见台湾总统能访问华盛顿，不过除了美国国会的支持之外，更应该先获得美国行政部门的默许。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也要评估是否将以开放美国猪肉进口作为代价。沈履洵还说，台湾还要考虑是否能承受中国方面的反应。大家应该记得前总统李登辉1995年在美国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说之后，引发了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哲日前也撰文指出，邀请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国会演说的想法对美中台三边关系都不利。他还建议佩洛西议长应该拒绝相关提议。博瑞哲指出，北京会选择报复的对象是台湾，包括在外交上抢走台湾已经所剩不多的邦交国，解放军的演习也将更加密集。另外，美中关系可能会倒退，在中国的美国企业也将遭到报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赵天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美国政界对于蔡英文总统到国会演说的正反意见他都予以尊重。
蔡英文总统跟他的政府其实一直不断地继续保持他执政以来的稳健的态度，所以当然我想最后的结果不论是如何都不是台湾方面所提出的这个积极具体的要求，所以就谈不上挑衅。
赵天麟委员还说，有关台湾高层官员过境 访问美国的地点，也都尊重美国政府的考量和决定。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美国有非常多支持台湾的国会议员，希望蔡英文总统前去访问，不过台湾政府目前并没有这个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聚焦台湾。台湾资通安全管理法自从今年1月1号起呢正式上路，对八大关键基础设施全面禁用中国的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服务。那么从试行开始呢，这个到今天呢，现在效果如何呢？那么政界邀请这个产业界进行了反馈讨论。下面是海伦发自台北的报道。
全球范围内对中国通信产品可能存在资讯安全的担忧日益增长，台湾也已经明令禁止能源、水资源、交通、银行以及政府机关等八大关键基础设施采购和使用包括华为在内的这些产品。不过，资安专家和业者指出，除硬件产品外，不要忽略通讯软件的安全隐患。台湾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许玉仁14日召开公听会，邀请行政部门、学者专家以及业者代表对台湾的资讯安全意识、产业发展以及今年1月1日正式上路的资通安全管理法进行探讨。从今年1月起，台湾工研院和资讯工业测进会、科技部等陆续表示，他们的硬件和系统都不会使用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制造产品。元思科技的副总经理周慧娟女士认为，台湾不应该只把资安问题的重点放在硬件上。元思科技的团队来自工研院，研发适用于政府和企业的安全通讯服务 APP。
如果现在在华为的这个硬体上面能够炒这么大的新闻，是让软体层能够去解决问题多过硬体非常非常的多。那软体的弹性是大的，它的更新它的部署，事实上软体的现在已经是软体的时代，再也不是硬体，所以台湾太习惯在硬体上去思考。
周慧娟表示，包括台湾常用的 LINE 在内的通讯软件平台存在很大的资安漏洞，可是台湾现在很多机关和企业在这个很容易防范的方面还没有意识。提高政府、企业以及一般民众对资讯安全的了解和重视，是很多专家认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组织这场讨论的徐玉仁委员也表示，他会推动修法。
其实我会进行一个就是资安法的一个修法哈，那甚至于提出一个资安科技的专法，在软体的部分就在公务部门要强制使用加密软体，好，尤其是在民公务人员这个通讯的部分。
徐玉仁也指出，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要多加采用台湾生产的设备，推动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力。今年1月1日起，台湾资通安全管理法正式上路，行政院后续将发布中国科技产品管制采购处理原则以及禁止采购大陆企业产品的清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表示，欧洲维护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的努力不够，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正在支持重新启动伊朗的核计划。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是欧洲并未准备进行一项投资，欧洲并未准备付出代价。扎里夫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寻求向伊朗开战。美国副总统彭斯早些时候在会上指责欧洲协助维持德黑兰的杀人政权。彭斯星期六在大会发言说，他们带头创造打破我们制裁的机制，他们对这个计划称之为特殊目的载体。我们认为这是破解美国对伊朗杀人革命政权实施制裁的一个努力。 美国、以色列和许多阿拉伯国家上个星期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联合谴责伊朗对地区构成的威胁。尽管面临来自中东盟友和美国政府的压力，欧洲领导人依然重申他们支持伊朗的核协定。白宫星期天为特朗普总统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进行辩护，宣布紧急状态的目的是沿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特朗普的顾问米勒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可以无视这个危机，可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那么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